翻锅翻，心情不好，把金松龄的亲兄弟金龟龄给找来了。人来了，在账房支出400两白银。曾国藩拿过来了，贤弟啊，我手头也挺紧，没有更多的钱，这400两银子你拿回家去，了了我的心意，买个大棺材，把金松龄装殓起来，另外派了50个人护送灵柩，带着金龟灵，拖着400两银子回原籍。这么干干嘛呀？曾国藩觉得这个心里好受一些。当年没有金老太爷的救，母亲那时候就死了，还能活好几年吗？这也算报恩吧，这样的心里能平衡那么一点。金龟灵是个孩子，什么也说不出，给曾国藩磕了个头，擦着眼泪，谢大人，那我就走了。走吧，走了。大伙一看呐，曾国藩气色也不好看，你看这玩意儿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那当官好当也不好当，也好当，你要什么都不管，无所事事，随大溜，那可就好当，谁都能当。要想做出点成绩来，要想干出一番事业来，就得得罪人，你不得罪人你寸步难行，那就得豁出去，又不好当。现在曾国藩这个处境是太难太难了，由于他也心里也难过，在家不好受，哎呀，心里头这一不痛快，旧病复发，就选病了，又犯奇痒难止啊，那个刺痒劲就甭提了。曾国藩也豁出去了，关上门，把衣服脱了，咔哧咔哧咔哧就挠开了，多咱挠的冒血筋了，多咱才能平静。这一宿是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等到第二天是一病不起，大伙开门一瞅，呀呀，曾国藩病了。罗泽南很理解他的心情，知他心不好受，告诉众人退出去，不要打扰他，让他好好静静休息休息。就罗泽南搬了把椅子坐到床铺边上，也不用看，就是叫他平静。果然曾国藩呢，躺了3天这才起来，身上也不痒了，多少也能进食了。一看罗泽南就在旁边守着，是颇受感动。罗泽南说，你别说别的，我全了解，我全了解。医生啊，难哪，的确难哪，你不要心里头太难过了。想当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，类似这样的事不也有吗？何独是你啊，事情啊，往宽处想，往往不像人想的那么简单，难呐，难得很呐。你是个明白人，我们不劝，你心里也有数。曾国藩点了点头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来几个朋友。头一个朋友在湖南省颇有名气，福姓欧阳，双名赵雄，欧阳赵雄。就是左宗棠认识那个小陈兄来了，跟他来的还有个姓郭的叫郭松涛，跟郭松涛有交情的还有一个人姓李叫李杜，称为湖南三杰，都是读过大书的，有学问。前些时曾国藩给他们写信邀请他们到杭州来，来了。这三个人这一来，曾国藩心情才好转，下地迎接，因为这不是一般的人，这都是高人。说高人不是个高矮，脑子不一样。就这三位， 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浑身上下哪儿都是能耐，可惜没处施展。曾国藩了解，正在用人之际把人家请来作为自己的谋士。这个人再能耐得有谋士，得帮着你参考事情，古往今来皆通一理。那曹操能耐多大？曹操没谋士行吗？大谋士郭嘉、荀彧、程昱十好几个，有点什么大事互相参考。你一个人毕竟是有限度的。曾国藩苦于身边没人呢，这回三位才子来了，哎呀，心里头高兴，把他们三个人留在军中，早晚筹划军事。这三个人来了之后啊，就建议曾国藩，没钱玩不转，你养着好几千口子，你一天得花多少钱？而且你的宗旨要训练出精兵来，这精兵一句话就能训练出来，你拿钱堆。是啊，曾国藩说，那怎么办呢？你们帮我筹措筹措钱吧，我的确是有困难，朝廷的饷银根本就拨不下来，命令我就地筹款，我怎么筹措这么多钱？欧阳兆雄、李杜不简单，告诉曾国藩，你放心，不出一个月，我们给你筹措20万2白银。原来的时候我们就有朋友，就打过招呼，简短接说，经过这几个人的奔走，没到20天，20万2白银源源不断送到衡州，银子20万，咱没说嘛，银子就是血脉，没有血那人还活得了吗？有血脉了，有经济了，胆子也壮起来。因此曾国藩在这个基础上又开始扩军，人少了不好办事。哎，这几个人来了之后就建议曾国藩，我说大人，你觉察出来没有，长毛子之所以横冲直撞，他凭的是什么？一个他们作战勇敢，另外他们有强大的水师啊，他们战船特多，现在在长江上横挂，我们绿营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我们仨亲眼目睹那长毛子的快船呢，哎呀，大得很，上面装的全是火炮，我军不能靠近。我大人，你要想将来对付长毛子，光靠步兵还不行，得训练水师啊，现在我们有了钱了，你应当训练水师，那阵水陆并进才能消灭长毛子。对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还得请谋士给出主意。是啊，曾国藩一想，现在我这个衡州地理位置多么重要，天然有这么好的条件，湘江、蒸水两条大河在衡州流过，水上有无数的渔船，我怎么没想到这点呢？要在这训练水师，得天独厚啊，现在还有钱。但是在座的这些人都是外行，光说训练水师，那不是随便拉出一个就懂的，得专家，找谁呢？你说这事也该得巧。正在这时候，曾国藩的老岳父欧阳先生来看姑爷来，咱没讲过吗？曾国藩的夫人欧阳氏就是衡州的人，老岳父一家都住在这儿，不过住在乡下，才听着信儿，听说曾国藩病了，老头不放心，到这儿来看姑爷来。曾国藩盛情款待，在谈话之间提到训练水师、成立水师营的事儿，欧阳老先生说话了，哎呀，毕生啊，你怎么忘了，你眼皮底下就有一位高人呢、此人姓彭，叫彭玉林呢、彭玉林有个绰号叫赛周瑜啊， 可以说在水的这方面人家是个专家，是个大师啊，你怎么把这个人忘了？哎呦，是啊，玉林现在还在杭州，在，不过人家嫌城里太闹，躲到乡下隐仙村去了，我还去串过门，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陪你去请他，如果玉林能出头，你的愿望就能达到了。曾国藩一听真是喜出望外，说到这儿咱得解释解释，在曾国藩的湘军里边有两个彭玉林，咱们前者说过也类似这个名，但是写法不一样。要请的这个水师专家是麒麟的麟，原来那个人是二木的麟，可是俩人您听清了啊。咱们简短接说，第二天欧阳老先生陪着曾国藩带着罗泽南一帮大将赶奔隐仙村，到那儿就见着彭玉麟。哎，原来他说光文明没见着面，等一见面曾国藩就一愣，一看小年轻的不超过25、26岁，大高个，黄白净的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微微有点小黑胡，穿的衣服朴素，举止动作有大将之风，小伙长得贼帅，家里不那么阔气，但是很文雅，见着曾国藩之后人家是不卑不亢，谈话之间一谈，曾国藩就知道彭玉麟才子也，一听谈话就知道有学问。谈到见水师的事，彭玉麟是深感高兴，他把见水师前后的经过跟曾国藩提出很多宝贵的建议。曾国藩一听，过去没听说过，听人家的绰号赛周瑜，那周瑜是水军都督，水师的专家，这位好像那周瑜一样没能耐吗？两个人就谈了3天3夜，谁也不困，越谈兴致越浓啊。后来曾国藩说话了，哎呀玉林兄啊，你要肯出山帮忙，国藩愿在台前侍奉，只要你能给我帮忙就可以。彭玉麟一看这个曾国藩名挺大，但是见的人是礼贤下士，一点官架子都没有，凭他这一谈论，此人果然是治国安邦的大贤士，我要跟这种人在一起我也不枉这一生啊，因此慨然应允。彭玉麟出山干嘛？专门帮助曾国藩建立水师。曾国藩的野心大了，心里想，我早晚把我的湘勇要变成湘军，我就是最高的统帅，我把我这支人马拉出去，把长毛子给平了，建不世之功，早晚我得入阁拜相，我就这么的就了此一生啊，我对不起我自己，人呢得往高处走，不能将就而已。其实这个曾国藩想的对不对也不算不对，现在不有句新词儿，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，就想撸枪杆子 一辈子我就当兵，不想当官，不想当大官，不行，你得有这个雄心，有这个壮志。曾国藩就不例外啊。简短接说，自从彭玉麟来了之后，给他策划水师的事儿，就在石鼓嘴建立了造船厂，竖起大旗招水师。哎呦，这一说报名，一天就1000多人前来报名。你说怎么那么多呀？杭州这地方渔民占多数，靠着2条大河，另外靠着使船的人也不在少数。太平年间拉着货物啊放牌啊到繁华的地方去赚钱，现在连年征战把饭碗给砸了，你说养家全小怎么办，怎么活着？ 一看这块挑起大旗招水师，上面开列的条件待遇非常优厚，四口之家吃喝不愁。这是曾国藩建立水师的宗旨，只要你投靠我来，工资优厚，多给钱，重赏之下有勇夫啊。在那困难的年月，所以这些人一看值得，报名，三五成群到杭州来报名，这人简直比预计的要多得多。咱这么说吧，没出一个月，报名者居然在7000人左右，经过筛选剩下5500人，其他人全打发了。这5500人就建立了十营水师，十个营啊。看来这20万银子还不太够用，曾国藩采取左宗棠那办法，把杭州有钱的人全请来，慷慨陈词向大家借款。哎，还真不错，没出几天借了92000白银，还不怎么富裕，又跟杭州知府洽谈，让知府把修城墙那钱呢，你先挪给我用，将来本利我偿还。又给知府捅了点腰包，知府一看还带回扣的，这玩意儿不错啊，就把这10万银子借给曾国藩，这家有的是钱了。曾国藩马上派人叫罗泽南赶奔广东，见外商购置大炮，没炮能行？炮是战争之神呢、啊，没炮光靠那枪那打土匪还行，那要大场面缺炮不行，制造轰击大炮，西洋大炮，订购300门，造船厂干嘛？制造战船呢、啊？广内工匠也有2000-3000人，日夜不停。炉火把天都照红了，你听那瓦子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。曾国藩兴致勃勃，看完了陆师再看水师，热火朝天，这船只有钱就好办事，不几天一批船下水，不几天一批船下水，经过验收完全合格。而且那大船叫长龙，一条船能装载50人，两边带轮子的，还有一种东西叫横江蟹，特别快的快船叫浪里村。另外经过彭玉麟亲手设计，给曾国藩设计了一条指挥船，这条指挥船叫脱骨。怎么叫脱骨？它太大，又宽又高又大，得4只飞龙船拖着它走，如果顺流而下扯起风帆来，那是奇快无比呀、啊！高有3层，指挥船嘛，眼看也要下水了。咱这么说吧，在这时候订购的前期100门大炮已经运到杭州，船上装成大炮，沿岸上老百姓都看着指手画脚。我的妈！我这支军队真厉害，还从来没见过。制造彩旗训练水军，训练水军的事全权委托给彭玉麟。哎，正在这么时候出事儿了。这天曾国藩领着人正在开会的时候，有人跑到里头送信儿，报大人可了不得了，有一股水盗抢粮食来了，打伤咱们不少的水勇，抢走了不少的粮食，那还打呢。什么？曾国藩一想，这水盗胆子太大了，赶上我这来抢粮来，这还了得？带马！彭玉麟、杨再福等等人飞身上马，是赶奔江边。曾国藩立马往江中一看呢、啊，那还打着呢，船对船，人对人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打了个一塌糊涂。因为是在黑天，看不真切，光看着火把跳动，啊，这个大个皮筋扑腾扑腾。我说来人呐，哟，报朝在这边，在下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哎，这报朝是一员虎将，水性还特好的。
再看鲍超点手换小船，提着鬼头刀走。
就下去了。曾国藩在岸边站着，指挥不方便，命人准备一只快船，他也上了船，带着许多的保镖扑奔出事地点。离着不太远，抛了锚了，往前面观看。单说鲍超啊，领着人都是敢死队，一边往前来就喊：“自己的人闪开，水勇都闪开！”船只往左右一分，把水路闪开，鲍超这只快船就冲上去了。往对面一看，有一只特大号的贼船，其实贼船就是渔船呢，都出了号，又高又长。再看那船头上码的是一袋子一袋子的大米，都是刚抢来的。往船上一看，有几十名彪形大汉，都拖着大光膀的，拿着鱼叉跟劈水刀大斧子，一个个五官扭曲，凶神恶煞一般，为首就个大块头，这家这个高人一头，炸人一臂，前后胸都这么厚，头似麦斗，眼似钢铃，是腰大十围。这家也光着膀子，露着那护心毛都多长啊，肉都翻翻着，腰里系着板带，下边穿着水裤，光着大脚巴牙，那脚巴牙有这么长，手里的提着一条花枪。鲍朝一瞅，行啊，他妈的，这个跟自己差不多少，这大块头上秤称一称，没有250斤也差不多少。小船停住，鲍超斗丹天喊了一声：“站！”哪里来的狂徒，胆大包天，竟敢抢军粮，你活腻歪了不成？船头上这个水扣头撇着嘴看看，嘿，想知道知道爷是谁吗？你谁？姓申呢、我叫申明彪，你申大爷，人送绰号，知道吗？我叫铁臂申圭。